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什么是真正的优雅，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仇人式的亲家怎么和好的，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九字真言救了肾衰弟弟的命。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2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2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 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庆市程巧云、杜春香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曾遭两年劳教迫害，福建高校教师陈雪又被网判三年；吉林德惠法轮功学员197人次曾遭劳教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程巧云、杜春香被绑架、关押、诬告，分别被非法判刑八年、三年四个月。他们于2023年4月20日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现年63岁左右的程巧云，原是大庆管理局九龙实业公司职工，修炼法轮功后，他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人变得更好了，身心健康。现年65岁左右的杜春香，原是大庆市钻井研究所职工，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1997年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月后，一身的病症痊愈，本来因病要被医院切除的右乳房也保留了下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程巧云和杜春香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都遭到了严重迫害，多次遭单位洗脑迫害。程巧云曾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迫害，九死一生。杜春香曾四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非法判刑，被折磨至双肺结核、高血压，几次吐血，两次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黑龙江省中共不法人员有预谋地进行所谓白日行动，大肆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2022年7月12日，大庆警察非法绑架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程巧云和杜春香。杜春香先被非法判刑四年，后来家人请了律师，被改判三年零四个月。
他在哈尔滨女子监狱集训队半个月后没有转化，被转入八监区。五月初，家人去探视，得知他身体非常虚弱，已经患上肺结核，但监狱方面仍不放人。程巧云被非法判八年，他家人一直没有收到有关程巧云的任何书面通知。在前不久，他家人收到一个快递，也不是正式判决书，里面只有洪警官三个字的签名和法院的盖章。他家人的手机里还收到过一封短信，让其缴纳50,000元的罚款，家人没有缴纳。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雪女士2022年6月18日晚被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闽清看守所。2023年2月17日、23日，她被福州市马尾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陈雪女士被枉判三年。现年48岁的陈雪是福建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员，她于1996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然而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陈雪因坚持修炼而多次遭到中共的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关押在福建省女子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2022年6月18日，陈雪被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闽清看守所迫害。2022年7月，被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2年10月，他被诬告到福州市马尾区检察院，后被诬告到福州市马尾区法院。2023年2月17日、23日，陈雪被福州市马尾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陈雪被福州市马尾区法院非法枉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6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设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文宣、军队、武警、国安、特务，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导致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非法关押、强制洗脑迫害、非法勒索钱财、非法劳教、非法开除公职、学籍、非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从1999年7月到2013年11月28日，中共劳教制度被废除。据明慧网资料，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法轮功学员遭德惠市政法委、610、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法制科、长春市政法委、长春公安局国保支队迫害，导致至少有164人被绑架后遭非法关押，至少有197人次被非法劳教，其中至少有6人遭劳教迫害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旧金山湾区居民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3年5月27日和28日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据明慧网报道，为了让更多当地民众了解法轮功及其真相，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城市举办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并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旧金山嘉年华百街会。为了向各族裔人士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 在两天的活动中，有的学员展示功法，也有学员派发真相传单。来到展位了解法轮大法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对学练功法很感兴趣，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功，有的马上登记要到练功点学功。一个旧金山机构团体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们那里教功，也有的来到展位称赞学员们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弗朗西斯科是一位西班牙裔人士，英文讲得不多，但他表示法轮功很好，法轮功学员很好，因为法轮功学员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他说，如果每个人都遵循真善忍，那么这个社会会变得非常美好。塞西利亚说，一直以来他身体多处的疼痛让他很难受，到医院去医治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一天他经过中国城，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功，他刚学练了一两个动作便觉得全身的疼痛立刻减轻，所以他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了。他感到学法轮功后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当他在街会上看到学员时非常高兴，问学员要了介绍大法的传单，说要将法轮功介绍给他认识的人，并表示自己会一直学练下去。菲律宾裔社团的侨领约书亚说，我知道法轮功，我知道中共迫害他们的信仰，我支持他们反迫害，他们是和平的，人应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约书亚强调，他了解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传播善。他对学员说，我们需要善，并说，你们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支持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岛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70万。
请听时事评论，什么是真正的优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观赏神韵晚会，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神韵女舞蹈演员的动作特别柔美优雅，气质高贵脱俗，真正令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那种温柔贤淑，秀外慧中，还让人懂得真正的女性绝不只是拥有外表的美丽，而是由美好的心灵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优雅。看看现代的中国大陆，中共篡权后70多年，特别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连根拔起，用阶级斗争的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中的做人的规范，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血脉联系彻底切断。重义轻利的谦谦君子，为了做人的气节和尊严，可置生死于不顾的仁人义士，离我们日渐遥远。期间，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被扭曲变异，真可谓面目全非了。中共鼓吹暴力革命、斗争哲学，并刻意淡化男女性别差异，传统女性的美德被视为封建陋习遭革除，取而代之的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铁姑娘。发展到今天，到处都是泼辣、高调、争强好胜、控制欲极强的现代女性。在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独立的女士们身上，越来越难找到她们身为女性最可贵的特质了。按照阴阳学说，男性属于阳刚，女性属于阴柔，男女一刚一柔，相互依存，方能和谐相处。而当今的大陆，不少男人被女人管束得毫无阳刚之气，唯唯诺诺， 连独立见解也没有了，而女人跋扈到从经济到精神上都想要去控制男人，家庭中失去了应有的和谐与温馨，也直接导致了离婚率居高不下，以及婚外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问题发生了，人们往往只是从表象上找原因，而不知中共刻意剥离中华传统文化，使人心败坏，背离传统道德规范，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观神韵晚会，受益太多，在如何发扬继承中国传统女性美德这个问题上受到莫大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韵舞蹈演员分享的体会。首先，我们看神韵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秘诀，那就是神韵真实地再现了传统美德。飞天舞蹈学院舞蹈老师、前神韵领舞演员曹翔介绍，中国古典舞有其非常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鲜明的特色和韵味，更主要的是有非常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古典舞和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韵味，这些韵味都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包括纯真、纯善、纯美的人的品质。曹翔说，在训练中国古典舞时，也包括了对人的精气神的训练，所以学习中国古典舞能使人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归正一个人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内向的小孩，会使他变得开朗乐观，而对于淘气的孩子，练舞蹈后会变得稳重刚健。他说，神韵演出中那些男舞蹈演员都刚健挺拔，虎虎生威，充满阳刚之气，而那些女演员的舞蹈让人看到女性的婉约典雅和端庄。当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领舞演员周歌在舞台上用曼妙柔美的身姿演绎着中国古代女子那温婉如玉的美好风致时，观众们似乎都会被她高超的舞技和动人的身韵所折服，并不会意识到她其实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周歌说，谦虚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都会反映到舞蹈中，就像诗人的诗歌会表现出本人的特质一样。周歌演绎古典人物花木兰的经历，最能说明神韵舞蹈演员是如何成长的。周歌说，作为一名代父从军的女战士，花木兰比一般女性都强大和勇敢，外表看上去优雅娴静的周歌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关于花木兰的书籍，更在排练厅的镜子前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各种动作，去揣摩和表达花木兰内心世界两种不同的品格，一方面有着战士一般的坚强和勇敢，可以统领将士征战沙场，另一方面卸甲归田恢复女儿身后又变成美丽温婉孝顺父亲的乖女儿。周歌说，为了表现出身韵，我会先去阅读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背后往往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周歌说，尤其在扮演一个舞剧中的角色时，我要去查阅他的故事，是什么让这个人物如此特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在当时那种状态下又该是怎样复杂的内心和情绪。就这样边跳边学，周歌在学舞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了解得越来越多，这让他更加觉得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周哥说，中国的古人真的非常注重道德，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知道了那些角色的内在品格之后，我会试着做许多动作，去揣摩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看怎样才能真实地把人物的美德表现出来。周哥说，这样跳出的人物才会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让观众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和珍贵。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古典舞的发于心，那就是艺术家是用生命在跳舞。20多年前，一个台湾的小女孩做了个梦，她梦到自己飞到天上，看着一群身着鹅黄纱衣的仙女正在云端起舞，那妙不可言的舞姿中散发出光明与温暖的能量，让女孩在梦中不禁大喊，我也要和她们一起跳舞。2008年，这位名叫林孝红的女孩从台湾南投来到了纽约，进入神韵艺术团，开始了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涯。而她所跳的中国古典舞和小时候梦境中看到的仙女的舞蹈如出一辙。林孝红从小接受的是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这让她在演绎中国古典舞时更加能理解到其中那种独特的韵味。林小红说，中国古典舞是要走心的，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舞蹈，先是心动，然后身体跟着动，所以当演员在舞台上用真心去表演，他的表演力、感染力会很强，会打破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舞蹈要讲述的故事，要表达的内涵。林小红认为，仙女是仙气的美，秧歌是活泼的美，只要找到这种美的点，用舞蹈表达出来，观众就会感受到。林小红与所有神韵艺术家的舞蹈演出，不但技巧高超，而且情感细腻，深刻动人，甚至让许多观众惊喜地说，演员是用生命在跳舞，舞蹈有生命。林小红表示，神韵舞蹈之所以特别触动心灵，也跟中国古典舞的特点密切有关。中国古典舞的特点是发于心，你要先从心动，而心是联系到生命的各层面，加上我们传送神佛的讯息，所以就需要我们用一颗更纯净的心，或者向善的心灵去展现舞蹈，所以观众看到我们就觉得是用生命在跳舞。林小红解释道，艺术源于神，人类最早期的艺术都与神有关系，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见神的庄严与伟大，从而唤起人的善念。所以我认为，越接近神的艺术就是越高的艺术。希望所有渴望美好人生的朋友都能观赏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因为它不仅能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将给予我们崭新的心灵启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什么是真正的优雅？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婆婆很嫌弃慧思的娘家，慧思的母亲与婆婆还曾大打出手，眼看婆家与娘家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根本不相往来了。而是什么原因婆婆敲开慧思母亲的家门？两位老人什么话也没说，紧紧抱在一起。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仇人似的亲家怎么和好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社会啊，亲家变仇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和亲家重新修好，还能变成修炼路上的好同修，这可就很少见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慧思的母亲和婆婆之间的故事。
我的父亲常年在外省工作，母亲一个人辛苦地把我们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我毕业之后也离开了母亲，一个人到遥远的南方工作。初次离家，母亲挺担心我的，就在东北老家找了当地很有名的算命师，给我算算未来，也看看我的婚姻。那个算命师告诉母亲，我未来的婆婆人很高大，个子比公公还高。他又形容了一下公婆的样貌是什么样的。最后他还特别叮嘱母亲，你们两家可是佛缘化来的，要珍惜。我的母亲当时不怎么信佛，听了还不太高兴，只回了一句，我可不要什么佛缘。算命师赶紧劝他，你可别这样说呀，这佛缘是千年难遇百年难求的，好好珍惜吧。这事儿啊，母亲一直没有跟我提过。几年之后，我和丈夫相亲结婚，母亲第一次见到我公婆的时候，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公婆和当年算命师形容的竟然是一模一样。说来也巧，公公和我父亲在同一间大型国企工作，但是我结婚之前呢，两边的老人并不怎么认识。公公是当中层领导的，住在南苑的干部楼，而我的父亲只是普通的工人，住在北苑的工人区。我结婚之后，母亲也离开了东北老家，一起搬进这单位大院了。婆婆觉得呀，自己是干部的太太，高人一等，对我的父母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我和丈夫新婚那会儿，我的小妹还在上初中呢，婆婆就怕小妹要是继续升学会连累到她的儿子。她嫌我娘家穷，是填不满的坑是无底的洞，就总去我娘家吵闹，还当着我父母的面骂我，逼着丈夫和我离婚。父亲被婆婆气得不行，只能拍着腿叹气，嗨，把姑娘推火坑里了，后悔死了。早知道她婆婆是这样的人，我咋也不能让姑娘进她家门呐。那个时候单位分的房子还没有下来，我和丈夫就先住在公婆家，我有的时候也回娘家小住。但婆婆后来态度越来越差，我就在娘家常住下来了。有一次，婆婆又硬逼着丈夫来我娘家提离婚，我母亲被逼急了，忍不住地脱口而出，我姑娘没怀孕，离婚吧。没想到一个月后我怀孕了，婆婆也马上安静，不再闹事了。几个月之后，婆婆看我脸上没长妊娠斑，就肯定我怀的是女孩，就又来事儿了。她天天来找我母亲，说要我打胎。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丈夫拗不过他妈，还跑来娘家要我做引产。我母亲听了，把脸一沉，说：“这是头胎，六个月了做引产，搞不好就可能要了两条命啊。”可婆婆哪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啊？她还是非要找老中医给我把脉，我就只好让熟人带着，坐上了通往农村的面包车。我挺着肚子，在车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好容易才找到了地方。老中医给我把了脉，笃定地说，肯定是个男孩，不是男孩，你把我的招牌摘了。经过又几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家了。熟人照实说了老中医的诊断，婆婆一听，反而怀疑我们联合起来骗她。熟人好说歹说，一再解释，婆婆这才作罢。儿子出生之后，我们总算是过了大半年的太平日子。后来丈夫到外地工作，我也得经常出差，孩子就交给我母亲带了。这让我婆婆又看不惯了， 说我母亲虐待她的宝贝孙子，加上南北两个大院的人互相都认识，闲话传来传去，新仇加上旧恨，婆婆和我母亲的矛盾越积越深。终于有一天，婆婆动手从我母亲怀里抢走了孩子。我母亲气不过，开始和婆婆对骂，两个老人气得大打出手。婆婆是1.7米的大个子，她顺手就抄起一个板凳砸向我母亲。我母亲当场被砸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送医院检查，说是脑震荡。这一下，两家彻底成了仇人。我一听这事儿，出完差就匆匆忙忙往家赶。一到大院，大老远就看见公公抱着我儿子。还没等我走到跟前呢，公公竟然一扭身回家了，任我怎么敲他也不开。从那天起啊，公婆和我娘家老死不相往来。我想儿子还得等丈夫从外地回来，我们母子才能见面。这还没完，婆婆还继续唆使丈夫和我离婚，说要不离婚她就一头撞墙上碰死。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啊，丈夫终于铁了心。她激动地对婆婆大喊，不离婚死也不离婚，还把桌上的烟灰缸都拍碎了。丈夫的手都被玻璃划出血了，婆婆才死了心，不再提要我们离婚的事。1999年之前，单位大院里有人教大家练法轮功，我母亲也想去，但她一看婆婆也去了，她就不去了。婆婆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不再限制我进她家了。我看着原本暴躁又蛮横的婆婆，每天毕恭毕敬地捧着大法书读，要遇到不认识的字，她还一笔一画地抄在小本子上，我心里惊讶极了。以前婆婆对我总是吊着一张脸，现在她总是笑笑的，变得很温和，还做我爱吃的饭菜。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老受气的小媳妇了。当时中国有上亿人学练法轮功，我父亲也看了大法书，他觉得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学，身体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从大学起就学过气功，练了十几年，身体一直不好，脾气也没啥改变。看婆婆和父亲才练法轮功没多久，变化就那么大，我觉得这功法真好啊。于是就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闹得最凶的时候，我和母亲也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大法的法理教会我们遇到矛盾要找自己的原因，我整个人开朗了，看起来也阳光了。我母亲原本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修炼之后她的性格也变好了，变得能为人着想了。虽然我母亲和婆婆彼此在心里已经深深地原谅了对方，但之间没有交流。我们大院里有一对姐妹，那两个人为了一件事几十年不说话，见面就绕着走。我在心里想，亲姐妹尚且如此，我母亲和婆婆这辈子有可能和好吗？儿子5岁那年，婆婆离开了我们单位大院，到外省去给小姑带孩子了，儿子又重新交给我母亲带了。2006年，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关进洗脑班迫害，两边的老人都很担心我，母亲担心她的姑娘，婆婆担心她的儿媳。为了把我救出洗脑班，婆婆不远千里特地从外省赶回南方来。这一天，婆婆风尘仆仆，终于回到了这个阔别多年的大院，来到我娘家门口。这个曾经嚣张跋扈的老人 如今变得那么和善。他放下了过去的恩怨，敲了敲门，对着屋里喊：嫂子。我母亲则在门里轻轻地回了一声：哎。大门一开，婆婆和我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这一刻却胜过千言万语。在以后的日子里，婆婆和我母亲互相关照对方的生活，也彼此鼓励要精进修炼大法。他俩每天乐呵呵的，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的出门，给遇到的有缘人讲法轮功的真相。这两个曾经是仇家的亲家，如今一起坚定地走在大法的修炼路上。听众朋友，都说老人容易固执，不容易改变自己。故事主角的母亲和婆婆，从原本互不相让，到能够真正的从心底原谅对方，这不正说明了法轮大法是能真正改变人的，真正能修炼的高德大法吗？而主角的婚姻能够持续，也真是应了算命师说的，是佛缘化来的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年过六旬的弟弟曾肾衰竭，肾移植手术后的20多年中一直靠药物维持。当弟弟再一次因为肾衰竭而生命垂危时，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九字真言救了肾衰弟弟的命。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的弟弟曾经肾衰竭，肾移植手术后20多年中一直靠药物维持。当弟弟再一次因为肾衰竭而生命垂危时，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现在来听一听这个神奇的故事。我弟弟今年60多岁，心眼好，为人厚道，是周围人公认的好人，就是性格比较倔强。弟弟看到我在大法中受益，由原来的病秧子变成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人，他很认可真善人好，但是对法轮大法驱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是觉得有点悬。我告诉弟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使身体增加正能量，和治病不冲突。弟弟答应了。弟弟1999年之前就得了严重的肾衰竭，当时做了肾移植手术，手术之后一直服用大量的药物，其中一些药物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弟弟吃的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都能装一车。那些药副作用很大，每天3次，每次都是10几片，20多年天天如此。是药3分毒， 一般人服用那么多药会把胃吃坏，可弟弟却在这么多年里正常生活，该干什么干什么，从来不用打针住医院。医院的大夫都对弟弟说，吃这么多药，你的胃和其他器官都没出问题，这简直是奇迹。我告诉弟弟，这是因为他时常念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师父保护的结果，不然只靠吃药早没命了。这种病有几个人能活20多年的？弟弟没说什么，还是受无神论的影响，没有认识到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奇迹，是现代医疗技术水平所不能企及的。去年弟弟出现了腿肿、全身浮肿的症状，到之前做肾移植手术的大医院住院检查，结果又是肾衰竭的症状，大夫也没更好的治疗方法，只能进行药物调整。弟弟回家以后又出现了气短憋气的状况，为了方便孩子照顾，弟弟住到了儿子家中。2022年10月4日，我去看弟弟的时候，他整个人变了样，脸肿得挺大，肚子也大，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很危险。他说，大姐，现在喘得更厉害了。我想，当时如果把弟弟送去医院的话，从3楼抬下去，一折腾，一口气上不来，说不定弟弟就没命了。在这危难时刻，我对弟弟严肃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到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法能救你，你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救你。于是弟弟闭上眼睛默默地念，我双手合十，求师父救救弟弟，让他见证大法的神奇，相信大法好。只过了1-2分钟，弟弟就不喘了，呼吸也正常了，然后上床，弟弟竟然躺着睡了一宿。我松了一口气，流下感恩的泪水，再一次双手合十，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师父太慈悲了。第二天起床，弟弟对我说，好几天没躺着睡觉了，大姐，你真有主意，真胆大，那么严重，要是孩子们看到，肯定把我送医院了。我说，这么多年，大法创造的奇迹太多了，都是真实不虚的，我100%的相信，这回你也相信了吧？通过这次亲身经历，弟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相信神真的存在。弟弟告诉来家看望他的哥哥和表妹，是大法救了他的命。现在弟弟很愿意听大法普渡音乐和大法弟子演唱的歌曲，每天乐呵呵的，性格也改变了很多。大陆疫情解封之后，很多人都阳了，死了很多人。弟弟虽然也感染了，但症状很轻，只咳嗽几天，发烧一天就好转了。对于弟弟这样免疫力低的人，家人都很担心，但他却轻松地走过了这一劫。现在9字真言已经扎根在他的心里。听了这个故事，希望人们都能在危难中诚心念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解法轮功大法真相，相信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